亚萨的训梅诗。上帝啊，你为何永远丢弃了我们？你为何对自己草场上的羊大发雷霆？求你眷顾在古时所救赎的子民，以拣选为产业的族类。求你眷顾你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前去观看那久已荒凉之地，看看敌人对圣所的破坏。他们在你圣所中高声叫嚷，树立起自己的旗帜，他们大肆破坏，好像人抡起斧头砍伐树林。他们用斧头锤子把雕刻的墙板都捣毁了，他们纵火焚烧你的圣所，把它夷为平地，亵渎了你的居所。他们心里说，我们要彻底毁灭一切，于是他们烧毁了境内所有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再也看不到你的征兆，先知也没有了，无人知道这一切何时才会结束。上帝啊，仇敌嘲笑你的名要到何时呢？他们要永无休止地辱骂你吗？你为何不伸出大能的右手？求你出手给他们致命的一击。上帝啊，你自古以来就是我的王，你给世上带来拯救，你曾用大能分开海水，打碎水中巨兽的头，你曾打碎海怪的头，把它丢给旷野的禽兽吃。你曾开辟泉源和溪流，也曾使滔滔河水枯干。白昼和黑夜都属于你，你设立了日月，你划定了大地的疆界，又创造了盛夏和寒冬。耶和华，求你记住敌人对你的嘲笑和愚妄人对你的亵渎。求你不要把你的子民交给仇敌，不要永远对你受苦的子民弃之不顾。求你顾念你的应许，因地上黑暗之处充满了暴力。求你不要让受压迫的人羞愧而去。愿贫穷困苦的人赞美你的名。上帝啊，求你起来维护自己，别忘记愚妄人怎样整天嘲笑你。不要对你仇敌的喧嚷置之不理，与你为敌的人不停地叫嚣。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今天一起的来参加这个聚会。倘若这是你第一次来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但是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星期会一起的来看这个诗篇。那尤其我们在这个系列所选的这个诗篇，很多都是诗人在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如何去回应，如何去看待，跟如何的去呼求这位上帝。所以希望说这个系列呢，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哈，在遇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无论是自己或者是家人等等，我们都能够以正确的这个态度跟正确的这个方式去回应。所以希望说这个诗歌不只是当时这些人他们所写的，当时他们用这些上帝的话来回应这位上帝，我希望说了解了这个诗篇也能够成为你我的这个赞美诗。最开始呢，我想就是再一次的问大家，当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怎么样去面对呢？就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在祷告的那些内容，我们所交托主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那也许我们在祷告里头，我们一般会关注的是我们现阶段所正在经历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苦楚，我们可能在名誉上受到了一些损失，或者是物质上受到一些损失，所以我们会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或者在求告上帝能够立马的改变我们所正在经历的这个情况，因为太难熬，上帝能够把我们救出脱离这个窘境。那我可以说一般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们一般在经历这些所谓的苦楚，尤其面对那些恶人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进行了这个迫害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更多注意到自己所面对的事情啊，而不会太多的关注有关上帝的事情。上帝他所关注的事情似乎在那个时候离我们很远很远哈，我们所关注的是更多自己以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刚才我所说的，希望能够今天通过一起来学习这个诗篇74篇，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这个诗人做诗篇的这个诗人哈，他在面对跟经历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说能够成为我们的大家一个借镜啊，尤其是已经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那倘若我把这个诗篇能够分段的话，我其实可以可能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吧。首先可以看到说第一段就是一到十一节，这段呢我们看到说诗人正在向上帝呼求，而且你们注意到说诗人要上帝来看一看看一看上帝的敌人如何对待他的子民，以及如何对待上帝所看顾的这个圣所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呢，十二到十九节，这个诗人再一次的想起这位上帝曾经带来的拯救，他想起上帝如何带来这个拯救。那最后呢，当然第三段从二十到二十三节呢，诗人再一次的呼求这位上帝，再一次的来拯救那些谦卑、那些虚心等候跟依靠他的人。以及你也注意到说，在第三段里面呢，诗人也呼求上帝能够审判那些好讥诮的人。那所谓的好讥诮的人，就是那些心里头没有上帝的人，那些正在迫害这些信主的、相信耶和华上帝的这些人，这些所谓的讥诮的人。好，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来一起看，好不好？一起来看看一下哈。那刚才我说过，就是诗人在经历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呢，当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或者逼迫来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所关注的也正是上帝所关注的事情，就是那些发生在上帝子民身上哈，发生在上帝圣所的事情。所以比如说在第一章第七十四篇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来看看一下哈，你看到什么东西呢？第一跟第二节，你有没有注意到说诗人是怎么样形容他自己呢？他怎么样形容自己跟那些属上帝的、跟他一块的这些人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说他这样子形容他们乃是上帝操场上的羊，是上帝的羊哦。或者在第二节是上帝拯救救赎的这些子民，上帝所珍惜所救赎的这些子民，或者是上帝所拣选为产业的这些族类。所以他，你们注意到说，就是在经历这些罪恶的人，经历这些恶人他们的讥诮、他们的迫害的时候呢，这位诗人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身份，他仍然是上帝的子民。诗人在经历敌人带来的迫害的时候呢，确实让他感觉到上帝似乎好像丢弃了他们。你们注意到在第一节他不是这样子写吗？你为何永远丢弃了我们？所以诗人在经历这个迫害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好像上帝不是很靠近我们在那个时候上帝似乎是遥不可及，似乎丢弃了他们，或者上帝借着敌人的手向他的子民在大发雷霆那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位诗人他仍然没有忘记他是属上帝的子民，他乃是所上帝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诗人并没有因为经历恶人所带来的迫害而开始离开或者离弃这位上帝，从此不再来信靠、不再来跟随这位上帝。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诗人就是在经历仇敌所带来的迫害的时候呢，他仍然在坚持靠着这位上帝做他喜悦跟他所悦纳的事，继续来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暴自弃，或者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而更多是来靠上帝，来等候这位上帝他自己带来的拯救，对仇敌所带来的公义审判。那我希望一开始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我们自己本身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恶人好像在逼迫我们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记得你的身份你乃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不要忘记这一点坚持来做跟随这位上帝。那另外呢，诗人关注的是上帝所关注的事情，也就是发生在这个圣所如何就是遭遇敌人的这个破坏跟毁坏。所以上帝所关注的事也是这位诗人所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第二节到第九节那诗人要上帝来看看什么呢？诗人要上帝 不只是来看看他敌人如何来就是迫害他的子民，同时呢他也要这位上帝来关注一下啊那个已经被仇敌毁坏的这个圣殿。被上帝被这些敌人仇敌上帝仇敌的这些毁坏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圣殿已经不再是已经不成这个圣殿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说圣殿是上帝啊在旧约的时代，圣殿是上帝亲近他子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啊。但你们注意到说在第四节他说什么呢？他们在你的圣所中高声叫嚷，但他们是指那些迫害上帝子民的这些仇敌了，而且树立起他们自己的旗帜啊。这圣所是谁的？谁应该内住在里头啊？应该是上帝，不是吗？但此时呢，入住的是破坏、毁坏这个圣殿的这些仇敌了。他们开始立了自己的旗帜为代表啊。圣殿被毁坏的这个程度，类似那些工匠啊，他们如何挥洒着斧头或者挥洒着这个锤子一样啊。不止这样呢，敌人还用这个火焚烧这个圣殿，把它夷为平地啊。那我们知道旧约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呢，这个圣所呢是上帝和他子民相交的这个地方，因此呢圣殿遭毁坏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圣殿被毁坏，也就是说上帝跟他子民团契的地方被破坏了。圣殿被毁坏，那属上帝的子民又如何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如何向上帝来献上这个祭物，如何来聆听上帝他自己的话呢？第九节你们注意到说，这位诗人看到这个程度这个圣殿被毁的这个程度，他说什么呢？我们再也看不到你的征兆了，先知也没有了。先知就是那些代表上帝向他的子民说话的这些人他们也不在了，无人知道这一切何时才会结束。上帝借着先知，借着彰显这个征兆来引领引导他的子民，这一切随着圣殿被仇敌如此的毁坏也就告一个段落了。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诗人所关注的事情不是自己发生在自己或者是自己家人的事情而已啊，他所关注的是更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所关注的是上帝的事啊，上帝与他子民一起聚集的这个地方是这个诗人所关注的，上帝与这子民团契的地方这是诗人所关注的，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向他们彰显自己旨意的这个地方是此时诗人所关注的。那面对这一切，诗人如何回应这位上帝呢？看看一下这个第十跟第十一节，他说，上帝啊，仇敌嘲笑你的名要到何时呢？如何嘲笑呢？把你的圣殿给毁了，他们要求无休止的辱骂你吗？你为何不伸出大能的右手，求你出手给他们致命的一击啊！看到这个诗人如何回应这个上帝嘛？在这个时候，你们注意到说，诗人并没有想凭着自己的能力来报复那些此时带来他们破坏还有毁坏这个圣殿的这些仇敌啊。诗人向谁来呼求呢？诗人向上帝来呼求。尤其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伸出你的大能的右手，伸出你的手给他们致命的一击不靠自己哦，是完全来呼求这位上帝亲自来工作那往往我们在遇到恶人带来的逼迫的时候，我们都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我们都想靠自己的聪明跟自己的智慧甚至自己想到的一些方法，自己的一些策略怎么去躲过，怎么去击垮等等来处理来解决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我们是否有想过就是不要私自的去报复呢？圣经不是提醒我们吗？保罗不是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我们吗？不要私自的去报复，要让上帝来审判，要留空间让上帝亲自来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像我们 上帝他的审判是凭着他完全的公义所带来的，但你我，我们人，我们不是完全的这个公义哈，我们来处理跟解决的事情不是凭完整的完全的这个公义所带来的哈，所以记得要留空间好不好？给谁呢？给那位能够照着他完全公义的这位上帝带来他公义的审判哈，就像诗人在第十一节里面所呼求上帝的一样哈，你为何不伸出你大能的右手呢？求你出手给他们致命的一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哈，就来到这个第二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诗人如此的来呼求上帝，不是没有指望的哈。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上帝好像离我们很远了哈。那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好像过不了这个天花板啊，一击到这个天花板就掉下来了哈，上帝听不到，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啊，十二到十九节，我们看到说世人如此呼求上帝的时候呢，不是没有指望的，他是存有盼望的哈。因为世人知道什么呢？世人知道说上帝必按照他的权柄，必按照他的能力带来这个救赎，因为上帝曾经这样子做。我们来看看一下哈，在十二到十九节，我不大清楚你在读这个十二到十九节的时候，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印象哈？但我看到几点，对不对？至少两点哈。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说诗人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一些能力，而且他帮助我们，因为看到上帝的这个大能力呢，我们在向他呼求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存着盼望跟指望的去向他呼求的哈。而且上帝会照着他的公义来带来他的这个拯救跟审判哈。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大能，你们注意到说在十三跟十四节里面他怎么样去形容上帝的大能哈。他说你曾经用大能哈分开这个海水，来打碎这个水中这个巨兽的头，你曾经打碎这个海怪的头，把它丢给这个旷野这些其他的兽群吃哈。禽兽吃哈，这是什么大能力呢？那倘若你熟悉这个旧约书的话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海跟这个海水里面的这些巨兽哈，常常会被用来形容敌对上帝的罪恶势力。圣经也帮助我们看到说，上帝的权柄，他的大能力，完全能够来制服这些所谓敌对上帝的势力哈。所以想到大海的时候，想到这个海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马上熟悉或者想到一些旧约书里面的一些描述啊，比如说创造的时候啊，在这个世界在被造的时候，上帝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造这个世界的呢？你们注意到说他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描述哈，在黑暗笼罩着的这个深渊是什么呢？不就是海水吗？他开始他的创造哈，上帝只要一句话，他一说事就成了，从黑暗，从深渊，没有一个秩序，完全空虚的一个混沌里头哈，上帝凭着他的话语，他的大能力，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者你记得吗？我们在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上帝曾经质问过这个约伯哈，他也曾经提到有关这个水中的这些所谓的巨兽，这些海怪。但约伯一点能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上帝却易如反掌能够控制好这海中的这个巨兽。当然熟悉的话，来到这个新约，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看到，对不对？他如何治理，他如何就是叫这个巨浪给静下来，对不对？我们看到他的大能力，主耶稣他凭一句话，他说静下来，停下来，威胁门徒性命的这些狂风就立马就止住了哈。而且在船上的门徒也看见这个神迹，他们极其害怕哈。之前是害怕什么呢？之前是害怕这个大风，这个大浪，对不对？但此时看到耶稣的大能力，他们彼此议论哈，他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他的哈。最后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带来罪的赦免，以及释放所有曾经被魔鬼撒旦所奴役的人，从此不活在罪恶的势力当中。拥有大权柄的这位上帝，他胜过一切，就是那个巨兽，海里的这个大巨兽，上帝也能够打破他们的头，把它丢给其他的禽兽吃。那除了胜过这个恶势力之外，上帝其实也有权柄，他也有大能来限制这个恶势力的权势，看到吗？就像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他把这个白昼跟这个黑夜分开一样，或者十七节里面所形容的他划定这个大地的疆界一样，上帝能够来限制罪恶势力的这个权势跟他们的隐患。所以十二到十九节里面，诗人在向这个上帝呼求的时候，诗人是带着盼望去呼求的，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上帝他的大能力能够胜过那些讥笑跟迫害上帝子民的人，诗人也相信上帝不会一直的让这个作恶多端的人得逞，恶人带来的迫害也会有终止的那一天，而且届时上帝必带来他自己的公义惩罚。所以诗人是带着盼望去向上帝呼求的，同样的我们也能够。所以来到这个二十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这几节诗人就呼求上帝带来他的拯救了。那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你们注意到说在二十到二十三节里头，这个诗人所关注的是自己吗？还是仍然把这个关注的点放在上帝的身上呢？你只要注意一下哈，这个诗人呼求上帝带来他自己的拯救，是为了搭救他吗？是为了就是挪去诗人正在承受的这个迫害，恶人带来的试炼吗？好像不是哦。你只要仔细看的话，你们注意到说诗人要上帝为他自己的缘故，上帝为你自己的缘故带来你的拯救，为你自己的缘故，就像二十节里面所说的，为了上帝曾经给的这个应许。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上帝是位信实的上帝，他既然给我们应许，他必定成就。所以诗人说什么呢？你就照着你自己的信实来成就你的应许。或者二十一节，为他自己的名得赞美的缘故带来成就。或者二十二节里面，诗人呼求上帝维护他自己，尤其在讥笑他在他面前为所欲为、狂妄自大的这些愚昧的人。所以诗人在呼求上帝不是为自己仍然是为上帝他的关注点仍然是放在上帝身上。因为诗人知道什么事情呢？诗人深信上帝他会为自己的缘故来征战，我们不需要操心，上帝他会为自己的缘故带来拯救。而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凡向他呼求、凡信靠他、凡坚持跟随他的人也必得到我们的拯救。诗人在经历恶人带来的迫害或者患难的时候呢，他向上帝来呼求。诗人不是自己来为自己伸张正义，不靠自己的能力，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不靠自己来解决恶人所带来的这些问题，他也不靠自己来脱离他所现在处的这个窘境诗人他关注的是上帝，他向上帝来呼求，他关注上帝所关注的事情。诗人记得上帝曾经带来的拯救，因此呢，上帝必定会为自己的缘故再一次的带来诗人的拯救。而诗人当做的呢，就是把目光继续的锁定在上帝身上，在呼求的时候呢，是心存盼望，是等候上帝他的拯救。那其实我们想想来到新约的时候，和诗人相比我们确实看到更多有关上帝他必带来的拯救了。那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熟悉这个圣经的或者一直在我们当中听讲到的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记得说，这个牧师好像又要提到这个耶稣基督了 确实是这样子哦，好不好？我们要正确的看诗篇，我们必须要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的福音来明白哈，来理解。所以和诗人相比，我们其实更看到有关上帝必带来的拯救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也曾经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你我的罪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哈，就像这个诗篇里面这个诗人所形容的，上帝的圣殿被毁坏一样啊！你们注意到，耶稣就是那位被恶人毁坏的这上帝的圣殿。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曾经这样子说过啊，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我们曾经也在系列里面学过哈。耶稣回答那些敌对他的人，耶稣回答那些迫害他的这些犹太人哈，他说：“你们拆毁这座殿，我三天之内会把它重建起来。”他们说这座殿用了46年才建成哈，指的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那你三天之内就要把它重建起来吗？然后11节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耶稣说的殿是指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感谢主，这被恶人毁坏的这个圣殿哈，在三天之后被上帝复活过来，而且重新得这个复活的生命哈，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那借着耶稣的钉死呢，上帝也终于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了。因为凡今天信靠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而且一生来跟随他、遵从他的人，那这个人是有罪的赦免哈。那我要大家也注意一下哈，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说，诗人在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呢，他是带着指望的，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说上帝大有能力，能够制服这个仇敌哈，也能够怎么样呢？也能够限制他们的这个影响哈。那其实在十字架上呢，耶稣也击败了这个魔鬼撒旦，不是吗？他在同样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哈，尤其在12章31到33节哈，你可以回去再之后再看看一下。12章31到33节，耶稣这样子说：“现在是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世界的王指的就是魔鬼撒旦哈，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至于我呢，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耶稣的这句话呢，就是指着他如何死哈，会怎样死。所以你们注意到说，弟兄姐妹，在十字架上哈，不只是这个圣殿被毁，三天后复活，但在十字架上呢，耶稣确实是击垮了魔鬼撒旦。因此呢，凡信靠耶稣跟随他的人，这些人也能够今天得自由了，不再做这个罪恶的这个奴隶哈，不再做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奴役了。而当主耶稣基督荣耀在显现的那一日，信靠他的人能够得复活的身体，而且进入上帝为他子民预备的安息之地哈，这个居所。所以和诗人相比啊，弟兄姐妹，我们确实能够有更美好的确据，不是吗？我们看到更多了哈。因此呢，就是在经历面对恶人所带来的患难或者迫害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这个诗人一样哈，更加定睛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缘故，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将自己来交托主。就像使徒彼得曾经这样子的劝诫曾经受恶人迫害的这些信徒哈，在彼得前书里面第4章这样子说，他说若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所以肯定的，这个人是因为相信跟随耶稣，面对不公义的事情了哈，好不好？若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觉得羞耻，要因这个身份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先从上帝的家开始。如果审判要从我们开始，那些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当然。在上下文告诉我们说，不信从上帝福音，就是那些逼迫哈，正在逼迫这些信主的人哈。那如果一人得救尚且不义， 不敬虔的人和罪人会有什么下场呢？下场会更严重啊，这个意思哈。那大家，我想让大家就是记得这个第十九节哈。他说，所以什么呢？彼得说，所以照着上帝旨意受苦的人，就是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专心来行善，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信实的造物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一点，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诗篇，再次的把我们的目光紧紧的锁定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在你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在跟随主耶稣，在面对苦楚患难的时候，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记得这诗篇，帮助我们借着这诗篇里头诗人所做的这个诗词来向你呼求，靠着主耶稣基督赐下了怜悯恩典，继续的来专心行善，做你上帝所喜悦的事。求主也帮助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交托在您手里，知道我们如此的祷告呼求等待是带着盼望的。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